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路透社说，习近平曾经要求拜登反对台湾独立被拒。北京一间小学发生随机斩人事件。以色列部队继续挺进加沙北部，以扫荡再度集结的哈马斯分子。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促请最高法院介入宾夕法尼亚州临时选票纠纷。贝索斯出面解释话由点解唔背书任何总统候选人。美加下令时间即将结束，专家提醒做好身心准备。下面请听详细嘅新闻内容。路透社29号独家报道称，中共党魁习近平去年曾经要求美国总统拜登调整美方在涉及台湾独立立场的措辞，但被美国拒绝。路透社引述两位不知名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讲，去年11月拜登和习近平在旧金山会晤时，习近平及其幕僚向拜登与他的团队提出希望美方在官方声明中修改有关台湾的遣词，从目前的不支持台湾独立改为反对台湾独立。而且由那阵起，习近平及其幕僚在长达好几个月的时间里面不断提出这项要求，但华盛顿拒绝改变。白宫在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时，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声明并表示，拜登贺锦丽政府一直坚持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拜登政府认为中共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更不会被采纳，并已就此事向台湾政府进行简要通报。美中领导人预计在拜登任期结束前再次对话，可能是要通电话，或者是在下个月的国际会议期间会面。中国社会连续发生残害无辜的暴力事件。北京中关村第三小学附近，当地时间礼拜一下午3:20左右，一名50岁左右的男子突然闯到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用大菜刀斩向刚刚放学的学生和接学生的大人，导致三名学生和两个大人受伤，其中两个学生伤势严重，一个在用手护住头的时候手指被斩断。目前中共当局在网上强力封锁事件，包括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百度、抖音等都未能搜寻到相关事件的相片和影片。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因为经济低迷，包括中国五失人员在内的中国失意者在数量上快速增加，这个意味着这一庞大人群在行动上残害无辜的可能性亦大幅增加。礼拜一，以色列战车在加沙走廊北部更深入前进两座小镇和一座历史上重要的难民营。以色列军方表示，这次行动是为了铲除再次集结的哈马斯战士。当日以色列军方在亚巴利亚难民营的卡迈尔艾德王医院进行突袭搜索，逮捕了大约100名疑似哈马斯的恐怖分子，并在医院内找到武器、行动资金和情报文件。同一日，以色列议会通过立法禁止联合国援助巴勒斯坦人的主要机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该法律将在90日内生效。以色列指控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几十名工作人员是哈马斯成员，其中一些人参与了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发动的恐怖袭击。10月28号，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请求联邦最高法院下达紧急命令，阻止宾夕法尼亚州计算部分临时选票。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以4-3的投票结果裁定，允许选民在选务人员发现他们的邮寄选票有问题时用临时选票投票，特别是在他们未将选票放入保密信封就寄出的情况下。保密信封可在选务人员打开外层信封时保持选票内容隐密， 选民仲被要求在外层信封上封上并注明日期。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他的上诉书中表示，此案对公众极为重要，可能影响到该州数以万计的选票，这个可能会对美国参院的控制权，甚至2024年总统大选的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亚马逊创办人华盛顿邮报所有者杰夫·贝索斯28号晚间发表专栏文章，为怀柔这次大选不支持任何总统候选人的决定进行了辩护。贝索斯称，这个是为了挽回美国人对媒体失去的信任。贝索斯在这一篇专栏文章中写话，这一决定并非出于商业利益考量，而是为了在媒体信任度下降时维护怀柔声誉。贝索斯强调，在有关信任和声誉的年度公众调查中，记者和媒体的排名经常接近垫底，通常只是高过国会，但在今年的盖洛普民调中，媒体甚至比国会更低。他写话，我们正在做的事显然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准确报道，而且必须令人相信我们的报道是准确的，这个是一颗难咽的苦果，但我们没有达到第二个要求，大多数人认为媒体有偏见。北美时间11月3号凌晨2点，美国下令时间即将结束，这个意味着时钟需回拨一小时，已回到标准时间，直到明年3月9号同一时间，标准时间交班。人们将再次将时钟拨快一个钟头，令下令时间回归。美联社指出，进入下令时对身体可能更具挑战性。除了人们的睡眠时间被剥夺，早上摸黑起身和傍晚时分仍然阳光明亮，可能会打乱人体的生物钟，使你在几个礼拜甚至更长时间内都难以按时入睡。研究甚至发现，在3月进行时间变更后，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发生率有所回升，而回到标准时间应该会相对容易，但调整睡眠习惯可能仍然需要一段时间。专家建议，如果担心不适者，可以提前几日逐渐改变就寝时间，或多晒太阳以帮助重置你的生物钟，从而获得健康的睡眠。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伊朗互控危害和平，联合国敦促双方克制。美国高层外交官访台推进美台伙伴关系。美韩关注北韩出兵援俄，将举行高层会谈。美法等随从健身 APP 涉世界领袖行踪，成了维安漏洞。费城检察官提诉马斯克百万美元赠送活动。 TikTok 等社媒在巴西挨告日本控 Meta 放任诈骗广告。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和伊朗两国代表礼拜一在联合国会议中激烈交锋，互相指责对方危害中东和平。以色列26号空袭伊朗军事地点，以回应伊朗10月1号对以色列的导弹攻击，而伊朗的攻击就是为了所支持的武装组织领导人与革命卫队指挥官先前遇害而报仇。法新社报道，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应伊朗的要求而召开会议，会中伊朗和以色列都主张自己有权自卫。联合国安理会成员28号敦促以色列和伊朗停止他们针锋相对的攻击循环。英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巴巴拉伍德沃德表示，各方必须保持克制。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林达托马斯格兰菲尔德表示，华盛顿不希望看到局势进一步升级。相当于美国政府在台北实际上的大使馆，美国在台协会 AIT 礼拜二表示，华盛顿总部执行理事蓝英在10月28号到11月1号访问台湾。 美国在台协会在一份简报声明中说，这次访问旨在展现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承诺，推进持续增长的美台伙伴关系。在台湾期间，蓝英将讨论美台就双方利益相关议题的持续合作，包括区域安全、互利互惠的贸易和投资，以及人民之间的教育和文化连结。美国将在下个礼拜举行总统大选，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礼拜二表示，台美关系基于民主同盟，过去到而家都非常良好，相信美国两党对美台关系的认知有高度认识。过去三个月，川普任内的两名前高级官员海利克拉夫特和尼基克利先后访台，他们都曾经担任过川普政府的驻联合国大使。五个大楼发言人萨布丽娜辛格礼拜一宣布，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在礼拜三在五个大楼接待南韩国防部长，参加第56届美韩安全磋商会议。此外，美国和南韩的最高外交和国防官员即将举行高层会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奥斯汀礼拜四将在华盛顿共同主持被称为2+2的会议，以协调应对美韩联盟面临的紧迫安全威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礼拜一的简报会上话俾美国之音知，议程的首要问题是讨论北韩和俄罗斯不断扩展的关系，其中包括北韩向俄罗斯派遣军队、北韩近几个月来的各种其他挑衅行动，以及美国对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的承诺。就在北约表示北韩军事部门已部署到俄罗斯富士克地区之际，美国国防部礼拜一表示，如果北韩加入俄罗斯的战争，华府将不会对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方面施加新限制。法国媒体《世界报》调查发现，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两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何锦丽及其他世界领袖的高度机密行踪，都能够透过一款他们随从使用的健身应用程式 Strava App 轻易在网上追踪。但美国特勤局话俾《世界报》知，特勤局不认为他们提供的保护受到任何损害。世界报指出，能够在 Strava 上追踪行踪可能会导致维安出现漏洞，特别是随从人员事先前往领袖下榻或举行会议的饭店等地点时，部分随从在 Strava 上使用真实姓名而辨识出总统随从，可能亦有助于找出他们的个人住址、家庭成员、行动以及他们张贴在各个社群网站的相片等其他细节。报道强调，这些信息都有可能出于恶意的目的，被用来施压随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地方检察长克拉斯纳28号对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及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提出民事诉讼。克拉斯纳在诉讼中指出，马斯克透过他们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优先，每日提供$80,000奖金给签署特定请愿书的登记选民。此举不单止违反宾夕法尼亚州彩券法规，更涉及消费者保护法。检方认为，在11月5日总统大选前夕，这项变相彩券计划意图操纵选情，必须立即叫停。作为全球首富的马斯克近期积极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承诺每日将提供$80,000赠金给签署支持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和用枪权请愿书的摇摆州选民。根据联邦文件，马斯克第三季度已经向美国优先拨注近$75,000,000。独立非营利组织Open Secrets 的统计显示，该政治行动委员会目前为止已经投入超过$13,300,000。社群媒体相继出现冒用名人资讯圈友投资的假广告。日本共同社报道， 总共30名受害者当地时间礼拜二上昼在日本琦玉、千叶、横滨、大阪、神户共五处地方法院同时提诉，要求营运社群媒体 Facebook、Instagram 的母公司 Meta 以及 Meta 的日本法人提供损害赔偿，总金额共4亿3500万日元。原告律师团预计进一步寻找受害者，并提出追加诉讼。另外，根据路透社睇到的初版诉讼，巴西消费者权益组织亦提出两宗诉讼，指控社群媒体 TikTok、快手和 Meta 的巴西部门设立避免未成年人滥用社群平台的机制。权益组织集体防御研究所提出诉讼，要求这些企业赔偿30亿雷亚尔。集体防御研究所提出的诉讼要求这些企业建立明确的数据保护机制，并就儿童和青少年因对平台成瘾而产生的心理健康风险发布警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